核电的最后荣光。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业志愿。首先，先让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下，这只是要扶正我的眼光，让人理解我要说的核电未来是有可能展现在读者面前。在2017到2019年之间，我曾在一个讨论能源议题的脸书上与一个推动离岸风电的专家争论不知几次了。我跟他强调，台湾如果要推动绿电，一定要先优先推动起储能设备。结果几年过去了，我在今年一个绿粉那边的推文看到这位专家强调储能设备对风电有多重要。当时我在这绿粉面前吐槽，告知他这位专家的言论恰巧是他当时反驳我说不重要的。同样也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也是倡导台湾应该推动微型小型核电站，当时与反核环境保护者也有过一番争吵。目前相信大家已经在工商业科技业有看到这种趋势，而最有趣的状况是，现在正在推动的各种讨论，在当时就是我诉说的。以上两段对于能源议题的言论，应该大数据的专家们都还能在脸书的留言或一些脸书发帖上查到，如果查不到，就当是我在忽悠读者们就好。不过我需要重新强调，我是绿电支持者，核电派来骂我，我是可以接受的，但麻烦绿电派的别来呛我，我肯定会有委屈的情绪。直到现在我都还是告知，台湾最适合发展地热发电。现在开始，我就用我这些年一直在各种脸书族群环境保护讨论活动，不停地重复向世人传递的我对核电定义，当作文章的开头。核电，当缺电的时候，它是绿电；当不缺电的时候，它是节电，就是不算在绿电，也不算在有污染的电。当有更好的且充足的能源时候，它是有污染的发电。如果有在关注能源议题的人，不管是支持核电反对核电，基本上都应该针对我说的这段话有一种想吐槽但不知道怎么吐槽感觉吧，然后想骂也不知道该从哪边骂。我们先撇开台湾很缺电的课题，不管你是认可台湾很缺电、台湾不缺电，这些都不在我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内，因为我未来想赚点稿费，以后有机会我再写我的论述。然而当走在能源议题核电加环境保护的思考逻辑上，我们永远都避不开核电有一个很大的坑，那就是核废料的讨论。不管是你是挺核反核，核废料是甩不开的必定讨论争吵的重点。说起来很讽刺的是，在台湾应该要讨论的是，在有战争疑虑加每30到50年必定有一次大地震的台湾是不适合盖大型核电厂，哪怕可能1%到2%的几率才会影响到。而我一直觉得这种影响是以1/3的台湾范围为代价的影响，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台湾根本就是赌不起。但在台湾，真的被讨论的是核废料应该怎么处理，以及核电是价便宜的能源。台湾如果不想推动火电，那在想不缺电的情况下，台湾只能推动核电，几乎所有研讨都是离不开这两大主轴。不过我们就先从成本计价来当本篇开头论述吧。撇开那些很复杂的各种均化成本说明，我们简单的来说，所有发电的成本计算都离不开以下这行公式：土地成本加运输成本加运行成本加燃料成本加处理成本加建设成本星号折旧率斜线发电量等于一度电多少钱。然后各种类别的发电还会有一项类别均化，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火力发电下煤炭发电、天然气发电、绿电下风力、水力、太阳能发电，以及单纯核电一个类别。我们在诉说成本的时候，基本上不管是新盖还是旧有，在计算成本的时候都全部放在类别下再做均化计算。 举例来说，原先火力发电的成本是一度 2.54 元，然后今天新盖一个火电厂的成本一度 3.89 元。但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是均化式来说类别，即两者相加一度为 2.89 元。是的，新盖的厂因为设备较新，技术更好，环境保护考虑更多，当然取得成本远比10到20年前还要更高，但我们在计算的时候都是以类别当一个大数据来计算，而这些新厂的成本就会被老旧的设备给分摊掉。可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现在普遍核电的成本比较低？因为大多数的核电厂都是经营超过30多年啊，在成本底摊下当然能够更低，再加上核电的发电量比火电更大，自然可以更压低发电成本。而且核电本身赢过火电有两大重要因素，第一点是跟火电相比它的几乎没什么运输成本，不其大多数的运输成本还是如何保障辐射不会外泄的相关措施而已。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火电有所谓的燃烧后的废弃物处理成本计算，可众所皆知，核电有核废料，其还有分暂存储存槽、最终储存槽，可没人知道这个要怎么计价，所以核电并无这类相关的处理费用计算。核废料在30年前是真的没什么处理成本，当时各国的处理核废料的方式大都是投入海洋当中，这点当年的俄罗斯做得最狠。而现在的核废料处理，那可真是搞死所有学者跟专家的，至今全世界也才法国、瑞典、芬兰找到最终处置厂，当然这个建造成本要多少就要请专家学者出来说。那未来到底处理成本是会降低还是狂增加，真的没一个人能说得准。而为什么绿电成本比较高，主要还是必须要套回公式里，除了绿电大多数是新盖设备外，土地成本也比火电跟核电还要高。外加台湾主要推动的是风电跟太阳能电，这而两者都很靠老天爷吃饭，所以生产的发电量自然也就更少了，如此一加一减，造就绿电目前成本都比较偏高。且台湾在推动风电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决心发展自己的风电企业，所以在招标的时候更是各种希望技术转移，这也是造就台湾风电成本偏高的原因之一。吃一顿饭吃得饱饱的，跟细水长流每天只吃一点，这种价格想必读者们也知道有所差异吧。外加企业们跟学者专家们也不可能都是傻瓜，凡是开始比价后发现差价差超过正常值 30%， 那几乎都是会被曝光，那个时候几乎就是各种讨论到非要一个真相出来。所以在民主国家当中，我们贪污腐败是有一个上限值，但这些年因为政治问题往往把台湾的绿电发展炒作成贪得毫无人性一样，这也是阻碍台湾绿电发展的最大因素。我们来自中国这边大量的网军太多了，再加上台湾的在野党也是为炒而炒，我们在绿电发展上几乎都是被那耗去，而非真的去检讨找出谁贪污腐败，然后借由司法的介入取得公正，所有人都没注意到这点。我们需要的是在野党帮我们监督，而这些年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绿电上错误的资讯都是从监督这边出来，只因为这些绿电背后往往有一个民进党相关人脉，而不是国民党的相关人脉，但要知道绿电范围下也有支持国民党的企业啊。而绿电跟火电、核电有一个最大的差异性，那就是绿电的80%左右的支出都是在最初搭建的时候，再来就剩下设备的维护工作跟运行，其人力更是比火电、核电的少。而火电、核电还有燃料费、运输费、废弃物处理，随着时间累积下，最终绿电过了10年、15年都是净赚。 随着 ESG 的各种操作中，现在哪怕要废弃的太阳能电板、风力风扇，也都找到处理技术跟流程，其时间都不会花上半年就可以恢复常态。可火电厂、核电厂年限到了，可猜得出处理费用只有不停的增加，且耗时更长。停役后的核电厂处理时间更是要花上20年，役后的核电厂处理时间就要花上20年。以目前的核二厂来说，除役规划期程主要分成4个阶段，包括除役过渡阶段8年、除役拆厂阶段12年、厂址最终状态侦测阶段3年及厂址复原阶段2年，合计共25年。在此我要强调，我仍然坚持认为地热发电才是最适合台湾的能源发电，因为地热发电可以24小时都发电，而我在能源政策的主张是多元能源，不管未来哪一种发电趋势最适合台湾，台湾都应该采用多元能源政策，而核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发电。就像核电大国的法国，天然气大国的德国，也因为各自的原因而有能源危机，所以台湾不该绑死在特定能源上，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有专心看我论述的读者应该会吐我的槽吧，因为我前面说，台湾都应该采用多元能源政策，而核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发电。可我的标题又写着核电的最后荣光，这不就是前后矛盾吗？所以请回到最源头，我如何描述核电的那段话当中，我说核电，当有更好的且充足的能源时候，它是有污染的发电。这段话讲述的更好的且充足的能源并不是绿电，而是核电。不过对于能源议题不熟悉的读者大概会糊里糊涂吧，所以我在这边更详细说明。我们前述一直强调核废料这个议题，这就是为什么核电被视为有污染的发电，也是众多环境保护者一直重复的提起争吵。而这个课题可能会随着核融合的技术提高最终被解决。核融合的技术其实已经发展20到30多年了，目前已经逐渐看到成功的迹象，至于真正的发展到核电厂等级的还要多少年，我就真的不知道，不过随着全世界推动 ESG 过程，想必绝对不超过15年。在此，我引述一篇文章内容，有兴趣者都可以自己查阅文章全文。为达到2050近零排放目标，全球各国急于寻求替代燃煤石化的洁净能源，更对核融合寄予厚望。这个被誉为人造太阳能源圣杯的新科技，在台湾由美商中晶核集团投资成立的巨界节能 Alphering 深耕许久，如今又在台南设立第4座实验室，并且集结产官学合作，企图从人才制造技术加快商转。此文为《远见》杂志的《核融合商转关键》。巨界节能拼能源圣杯第4座实验室落脚台南，所以目前的新盖旧有的核电厂都有一个很尴尬的趋势，那就是核融合技术如果发展出来后，他们这些核分裂技术的核电厂到底何去何从？要知道核电厂的使用年限最少有40年，可假如现在台湾新盖一个核五厂，花了3到4年的时间，然后等到大型核融合技术出来，可能这个时间只剩下12年。如果核分裂技术的核电厂被列为有污染的发电，那到底要不要除役？这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势了。当然也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核分裂设备转为核融合设备，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但问题是，核融合设备所需要的建筑强度、电缆线的稳定供给、预防意外事故的防护措施能否无缝接轨？我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不清楚。更需要担忧的是，会不会打掉重建的成本会更低？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是一个对目前的核电厂很尴尬的年代，既是荣光，也是未来可能被嫌弃的局势。不光是被绿电本身追赶，也被未来的核电厂追赶，未来的路是怎么样，真的没人知道，也或许会有一个超越核融合的新技术出现，也不一定。